统强如金银啊，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圣经经文。我们要继续我们快活度日的艺术系列。你知道吗？身为一个传道人，我有很多的机会来主持葬礼跟追思礼拜。我记得我有一阵子被我们那些传道人笑话，说我是一个追思礼拜的牧师，因为一个接一个传很多人啊。身为传道人，我主持过很多的追思礼拜，很多人葬礼。我必须告诉各位，你不可能在接触很多的追思礼拜以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在这些追思礼拜里，我相信听大家知道，我们会听到一些亲友们啊，一个接着一个走到前面去诉说，去追思关于死者的生平的一些事迹，是不是？啊，当我主持了三四次以后，对我一个冲击，我告诉我自己，你知道吗？将来有一天，你身边的人也会谈论你，你们不要偷笑，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一件，同样的，有一天他们也会谈论您，可以吗？不管你年纪多大，总有一天等到你，是吧？那么请问一下，当那一天来的时候，他们会说些什么？会关于你呢说些什么？你留下什么样的风范遗产？就是关于这点，我们中国人比较忌讳，我们都比较不愿意去谈，特别是我们生活都非常的忙，可以吗？我们今天人少一点，为什么？因为上个礼拜春假，这个礼拜另外一个学期又放春假，一放春假，哎呦，好忙哦！啊，要不要带他出去玩？要不要怎么样？要不要想办法？因为平常的时候，小孩子去上课，我们上班了，上班在家里的话可以出去外面干嘛的？现在小孩子一放假，哎呀，要想尽办法。我们那么忙，我们都想尽，我们好像没有静下来的时间，好像总有做不完的家事也好，公事也好。所以当我们谈到要遗留什么风范遗产，要有什么荣名青史，这些好像似乎是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不是也很实际的问题？同意吗？这是我们必须要人数来面对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勇敢的来面对这个重要的话题，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来谈谈增强影响的能力。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身为一个在这世上成长的人，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产生影响。因为什么呢？当我们从圣经里面学到的功课以后，我相信会冲击我们现在，甚至从今以后我们怎样过日子，一定会有很大的帮助。我要如何产生影响？我如何让我的生命带出一个持久、生机积极的影响呢？我如何让我那一天要回天家的时候，我的亲戚、我的朋友、我的弟兄姊妹们会诉说不一样的现象？我们来看看箴言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刚刚大家都背了吧？是不是？我们再来背一次好不好？可不可以？我给你们看一下子好不好？你们再好看好没有？好，我们一起来背，来，美名胜过大财，恩宠强如金银。美名是什么？美好的名声，对，美好的名声就是什么呢？美好的名声，美名在圣经里面，在箴言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我们社会里面，当我们谈到名声的时候，是代表什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种形象，是不是？我们名声代表一种形象，但是你有什么可以注意？在圣经里面，良好的名声不是一种形象，而是建立在一种品格。形象跟品格一样不一样？你仔细想想，一样不一样？不太一样的啊。品格是什么？ 品格是你在黑暗中，品格是你一个人在的时候展现出那真实的你。形象是什么？形象是别人给你的定位，形象是别人对于你是什么样的人的看法，同意吗？就是不一样的啊。品格是最终你给世界带来什么样影响的重要关键。就是从我过去主持的这些追思礼拜、这些葬礼里面，你知道吗？我发现从来没有一个人谈论关于死者很会赚钱，赚了多少钱？没有，我没有听到一个，甚至没有人谈到这个死者是怎么样有名的，没有。每一次谈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我们都听到了什么？不是关于他们的成就，不是关于他们的财富，不是关于他们的名气，而是一个重点，他们的品格，懂了吗？什么样的品格？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又怎么呢？在人的生命当中，圣经告诉我们有四个品格会带去影响。事实上，如果你曾经参加过追思礼拜，你曾经参加过葬礼的话，你会发现你把这些所有的人上去描述这死者的有什么好的地方，你把它归纳出来，总不会跳出这四点。请容许我说，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你是工程师也好，你是家庭主妇也好，你是 contractor 也好，你是导师也好，什么都好，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在你的生活当中建立了四个品格，那么弟兄姊妹们，我相信我可以保证你将会带出影响。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四个都谈，我们只会专注在三个品格上面。那么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深具影响力的三个品格是什么呢？第一个，圣经告诉我们是说话要有诚信，用诚信来说话，这是箴言里面的一大主题。箴言第十七章第七节说什么？新译本的翻译比较清楚，他这样说，我们一起来念：愚顽人说将来的话是不相称的，何况尊贵的人说虚华的话呢？我们当中是不是都是尊贵的人？
是，
是不是？
是，
也要有点劝气嘛，就文华师啊，我们都是尊贵的人，我想我们都是尊贵的人，我们不可能怎么样说谎话的，对吧？要劝就，我不说谎话的，这个跟我没有关系啊。比如说，因为我不是个骗子，我不是说谎话的。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请你注意，用诚信说话，不仅仅只是说不去说谎话而已。其实还包括一个重点，是有没有信守我的诺言，有没有信守我的诺言。箴言二十五章十四节说什么？空夸受礼却没有实行的人，就像无语的风云。请问一下，您是不是一个无语的风云之人呢？什么意思？你请问，我请问你，你有没有曾经做过承诺或暗示却没有落实的？那你们如果不注意的话，我们常常会这样子哦，说不定哦，同意吗？你们还是不同意。那我请问一下啊，有没有人曾经说过，太太，我今天六点就准时回家，然后你到六点半才回家？有没有人曾经跟一个弟兄、一个姐妹说：“好，我会每天为你祷告。”但是你却忘记了这回事，有没有？有没有？
有，
是吧？是不是？我们说话不注意，我常常放开空头支票。哎呀，明天我要开始我的减肥计划，前十个月还这样子。所以，为什么说话诚信所涉及的不是说诚实？还是更进一步的涉及到可靠，这是非常重要的。有什么呢？特别是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孩子，我提醒我们当中做家长，有一个牧师的儿子 KP， 牧师的儿子长大以后不再进入教会，离开教会， 他就有疑问，怎么那么奇怪？你爸爸是个很有名的牧师，那你为什么？你为什么不去教会？你为什么不？他说：“我告诉你为什么。”他说：“爸爸以前常常答应我任何事情，特别是答应我要跟我一起去钓鱼，因为他知道我很喜欢钓鱼。但是每当我兴高采烈的准备要跟他出去的那一天，他总是有某种事情，某种教会的紧急情况，要么是去开会，要么就是要去带查经。然后就是这样子。有一天呢，我爸爸带着良心发现了，他感觉不好了，他就对我说：‘儿子啊，哎呀，这对不起啊，我将来我要补偿你啊。这样好了，这个礼拜六早上，我就带你到我最喜欢的地方去钓鱼，怎么样？好不好？’”他说：“我在那礼拜六早上早晨五点钟，不是起来祷告，醒过来。我平常都是睡懒觉，我早上五点钟醒过来，高高兴兴的，我就悄悄的走到车库里面去，把我那些钓具、钓箱、钓具一个一个搬到我的卧室。”他说：“我穿戴整齐，甚至把我钓鱼的小帽子戴上，我就戴着帽子，我就拿着钓竿，旁边放了钓具。”我就坐在我的床上，我微笑着看着我的门口，等待当六点钟到的时候，当爸爸进来叫我起床的时候，我都准备好了，然后给他一个惊喜。当时我坐在床上，六点钟到了，我听到我爸爸脚步声走了过来，他晃过我卧室的门，没有进来。然后我听到车库的门打开，然后我看听到车库的门又关上，然后他启动他的车子，你知道吗？我那个牧师父亲就这样开着车去参加周六早上的弟兄查经。他完全遗忘了对我的承诺。他说：“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没有履行破碎的承诺，完全粉碎了我的信心。我不再相信什么耶稣不耶稣的。”弟兄姊妹，说话要诚信，履行自己的承诺。特别是我们做父母的，千万千万千万，你孩子的一生就在你的决定。用诚信说话，用履行你自己的诺言，不仅仅是有助于帮助于他人，注意诚信所带来的结果，更何况就是甚至很重要。箴言第十章第九节说什么？行正直路的步步安稳，行弯曲道的必致败坏。又怎么样？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什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一个说话诚实、说话正直、诚信的人，心走正直的人，完全的步步可以安稳。为什么？当你有诚信的时候，你需不需要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我举个例子，我听了一个笑话，有一个先生在外面做了对不起他太太的事情，他回到家当然不能承认做这件事情啊，对不对啊？所以他就必须说谎话来掩饰，但是他说谎话总是会有一些漏洞，他就怎么样？他就必须要说另外一个谎话来遮掩，但是问题这个谎话也必须用另外一个谎话来遮掩，这个谎话也必须用另外一个谎话来遮掩，结果他就想尽办法要想尽办法，结果他发现笑话，发现立出来300条谎言，一个接着一个接着。但如果你是行动正直、你说话诚信的人，你需不需要记住这300个谎言？因为你不需要。当你有诚信的时候，你不必有一个很好的记忆力，因为你不必记住你告诉别人什么谎言，你不必记住那个谎言去遮盖另外一个谎言，同意吗？第二个，说服自己，我说谎了， 我有个诚信，我对我的配偶，我对我的孩子，对我的朋友，甚至对我教会弟兄姊妹们是一个诚信之人。我对我的罪，我对我的朋友都很诚实。有什么没用诚信说话？然后第二点，你要想要有持久的影响，你就必须要服事有热忱。不管神把你放在哪里，你总是可以找一些可以服侍别人，并且是带着热忱、积极性，而不是把它当作主差事的方法。不管你做什么，都看成神把你摆到哪里。弟兄姊妹们，请你注意，不管你现在做什么，无论你的工作是什么，请你记住，是神在这个时候把你放在那里。所以，只要我们在那个地方一天，我们就全心全意的好好去做。箴言十四章二十二节说什么？磨恶的岂非走入迷途吗？磨善的必得慈爱和诚实。很重要的一观点。刚才我曾经看过一个故事，一个新闻报道。在早期的时候，在圣克鲁斯那边有一个店叫做 Warehouse Record 啊，他是那是卖东西的。然后他们那个这个老板很有爱心的，他照顾那些弱势团体，所以他就请了一个患有那个唐氏综合症的人，各位知道唐氏综合症吗？哈，啊，他请他来当他的店员。这个店员很有意思，每一次当他看到顾客走进这个店的时候，他会举起他的手，大声的跟顾客说 ：“How are you? Hey, how are you? 那你好，他跟他说 How are you 什么 ？How are you? 啊，你好，哎，你好。然后他就会走过来，对顾客说：我有什么可以帮你忙的吗？啊，然后你跟他讲说：哦，我要找这个，我要找那个。然后他会很正确的带你到那个要买的东西那个地方去。”他不会跟你说啊，那个那个那个，他不会，他会很热诚的啊，他会亲自带你到你摆设你要寻找一些东西的这个地方啊，他几乎知道店里面任何一些细节。当这个患有唐氏综合症的店员到五十多岁的时候，你知道，就像很多人患有这个唐氏综合症啊，他的健康情况就进一步的什么更加恶化了，那么很快的。五十多岁就英年早逝啊！那个时候，圣拉克鲁斯当地的一个报纸做了一个整版关于他的报道，在那个《Living》那个栏里面，那个海湾生活的头条部分里面，啊，我放了一张他的彩色照片，然后呢，整个的第一页是关于这个人的种种点点滴滴，然后也包括了很多人。描述对他的感觉，描述他多么的爱这个人。然后接着你就很重要的是，你知道那个头条新闻的标题是什么吗？是他打招呼的方式 ，How are you？ 又怎样？这个电影成了当地的传奇人物。请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服侍有热忱，虽然他是一个有病人，虽然他是一个残障人，但是知道，但是呢，他没有以他这个软弱自哀自怜，他却以一个热忱来服侍。为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提醒。那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提醒。为什么？因为我们，对不起，请你允许我说，我们有很多的基督徒在这方面有小心的问题。我们会说，我要成为神的仆人。可是我就是不想成为这个人的仆人，也就是我们不建议去侍奉神。我就说我是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好不好？好不好？神的仆人当然好啊，容易不容易？容易啊！侍奉神是高尚的，可是要侍奉这个人，不大。对，我们都很喜欢说，我有一个仆人的心态。对，可是你怎么知道你有一个服侍的心态？我记得我以前问过，对，为什么这样讲？当别人对待您像对待一个仆人的时候，你怎么样反应？因此，人们请你容许我说哈， 我们都想侍奉神，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希望去服侍他们，因为呢，因为我们的确都有软弱，对，因为的确我们都有我们的缺点。当我们看到别人的缺点的时候，我们很难接受的话，我们就很难去服侍他，是不是？弟兄姊妹们，一个重点，我们不可能不服侍他人，却要来侍奉神。我不知道我没讲清楚，服侍神就是要服侍人，你不能够服侍神却不服侍人。但是如果你为别人的好处着想，您求善，如果你有一个服侍众人的心，那么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你会被高举。圣经说什么？圣经说，恳切求善的就必得，就得了什么样？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在这一点上面，我们省察我们自己，请问一下，我是以什么样的心态在服侍？因为在重要的部分，这是影响我们带出影响力的一个部分的品格。您在做事情的时候，你是感到非常无奈，哎，那只是没办法了，哎，辛辛苦苦在那做，还是充满激情的，还是充满热情的？我想清楚啊，我希望讲清楚，不是所有的人。好，也是这样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一年365天一天24小时充满激情，可以吗？我们不可能的，我们都有可能怎么样，会有无奈的时候，对，特别是太太要我去做一件事情不喜欢做的时候，我很无奈啊，你叫我激情我激不出来啊，对，我们有可能，但是怎么样，希望在这长时间里面，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哪里？我讲清楚了吗？啊，我们不可能永远有激情，每个人都有两种情况，但是你典型的情况是什么？是不是你总是说，不，我真的要这样做吗？真的需要吗？为什么不去找你穿？哎呀，还是说，哎，有没有给我做的？有没有阿飞做的？有的，一样不一样？你的态度是什么？反映出来结果不一样。我知道讲清楚了啊！您是不是在服侍？弟兄姊妹们，您的态度是什么？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真的可以看出来。如果你真的帮助他，你是充满了当充满了热情帮助，他会很感激。如果你是帮助一个人，是什么？没有办法了，学生叫我来的。苏成峰叫我来的，我没有办法了。谁叫我是执事？那我知道做事了。那么你愿意帮助别人怎么样？他可不感觉出来？他说：“下次你不要来了，我找别人，好不好？”是不是？要是他们两个眼睛是雪亮的，你做什么可以影响出来？他们真的可以看出其中的差别。然后第三点，施舍很慷慨，这也是带出影响力。大方慷慨的与别人分享。你注意到没有，那些能够生命带出影响力的人，很多都是那些慷慨大方的人。圣经讲得很清楚，箴言11:25说什么？好施舍的怎么样？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哎，这个有没有矛盾？很有矛盾的，什么施舍的呢？给出去的，还是怎么样？给出的越多，然后就得到什么？越多。这个写圣经的人不懂经济学，但是有什么请你注意，神的经济跟我们知道不太一样的，这听起来有矛盾的，但是怎样啊？你给，你认为你给出去就失去了，其实不见得，是吧？就好像我们捐血一样，我们捐出去了以后，我们是死啊？我们是不是死啊？没有，我们捐出去血以后，不然会怎么样？又回来了。啊，弟兄姊妹们，神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又产生了我们的心。弟兄姊妹，看看这里经文：眼目慈善的就必蒙福，因他将食物分给穷人。很清楚的。那么，如果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另外诗篇里面也讲很清楚。好，诗篇里面第112篇第9节说什么？ 诗篇112篇第九节，他说：“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他的脚被高举，大有荣耀。哎呀，你注意到这里的经文，真的很棒，这里经文很棒。请注意到这里面几个字：他的脚必被高举。圣经里面提到脚代表什么意思？啊，能力，对吧？是不是？啊，他的脚必被高举是什么？被人表示什么？他有没有能力？他必给你能力，他必给你能力，有这个能力。好，大家注意到了，不只是给你能力，还有什么？大有荣耀。什么叫大有荣耀？是表示被怎么样尊重，还是被鄙视？清楚一点嘛，有荣耀是好不好？
好。
有荣耀是要被重视嘛，对，被尊重嘛，对，有荣耀嘛。那么这节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如果你我想成为强大、有能力、蛮有能力的话，如果你我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受到尊重的话，怎么样？怎么可以看到？
施舍钱财，
施舍，慷慨大方的去与别人分享，你不要小气。神的经济跟我们不一样，你给人钱钱财大，你会不一样，你带出来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哈。我不晓得大家知道这个人是谁吗？Andrew Carnegie， 卡内基，他一生，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了哈，很多人都读过这个他的故事。他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是很有名的人。这个人他有一个习惯，是每次都会有写备忘录的习惯写下来。当他死的时候，他的家人在他的办公桌上找到一张字条，是他30岁出头的时候写的，然后一直保留着放在他桌上。这张字条写什么？当时他30多岁，所以他认定他的一生呢已经走了1/3了啊。所以他在字条上面写：“我打算在接下来的1/3生命里面，尽我可能的去赚钱，然后在最后的1/3的生命里面，一定会给出去。”如果你去看他的生传记，他是这样子，他的确是这样子。你要想想，他的确，这是一生中他所做的。我不晓得各位了解他多少，他跟我们一样的，他们家跟我们一样是移民的哈，你我都是移民的。他什么刚开始什么都没有啊，他家人是爱尔兰的移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们来美国的时候，可能还有两个枪子哈，如果来学就学读书的话啊，买一过来付钱啊。他们没有钱到一个地步，他们跟另外一个家庭共同租了 1-bedroom 一间卧房的房子，两个家庭共用只有一间卧室的房子，那他只有一张床，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必须要按时间轮流来睡那一张床。我相信我们当中大概没有人穷到那个地步，啊，因为他们没办法付那个租金，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这样轮流，可以说是身无分文。他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打拼，所以当他在1901年的时候把他的公司卖掉，他的公司是什么？美国钢铁公司。他在1901年把美国钢铁公司卖掉的时候，是以5亿美金卖掉。5亿美金，但现在大不大？蛮大的哈。那更不用讲，在1901年的时候了，对哈。不要说1901年，在30年前，一个鸡蛋多少钱？现在多少钱？你知道意思吗？哦，所以不得了，5亿美金，那当时是很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再卖掉以后，他说一句话：好了。我现在已经达成了我生命的第二阶段目标了，赚很多钱了，对吧？我要在我接下来的生命当中，接下来的一生当中，将这一切一路的给出去。他做了没有？他做了。所以卡内基学院、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卡内基梅隆大学一个接一个成立，他也的确做了很多事情，一路一路的给出钱财。甚至在生前没有给的，他身后的时候完完全全都给出去。为什么要提醒你们？ 卡耐基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人，对。但是请你注意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跟他同时代的人也是有很多非常有钱的人。请问一下，你能够讲出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的名字吗？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只记得卡耐基？为什么？很有意思的，因为怎么样？因为他是把他钱财给出他所有一切的。各位注意到没有？我们不会为那些索取者，为了那些贪心者建立雕像、建纪念碑，但是我们会为这些给予者、这些慷慨者建雕像、建纪念碑。有什么样你知道吗？你我没有办法确定我们会在什么情况、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同意吗？哪一个人告诉我说 你在某年的某月你要什么情况之下离开这个世界？我们没有人会知道的。我们甚至我们下一个时代或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们没有人知道。但是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决定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要留给后人什么样的东西，同意吗？我们今天可以做决定。但是我必须提醒弟兄姊妹们，给并不只是在钱财上面哈。啊，听他讲，卡内基，那不讲那个钱财，那我没有钱，我怎么办？但是弟兄姊妹们，其实，在精神上，在态度上，在言语上，也是非常需要的，可以吗？所以，请他想想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给予者？在我的微笑上面，在我的时间上面，在我的钱财上面，在我的努力上面，在我的赞美上面，是不是非常吝啬？有什么？特别是我们华人的做父母的，对我们孩子的赞美都是非常吝啬的，啊，人家考了99分，你就没有看到99分，你就是看到什么？为什么是差一分？我们要大方一点，啊，你是在这方面很那么吝啬？哎，笑一笑，10点10分。我们可是我一天到晚一天是什么？8点20分，好像欠你几百万一样，吝啬的地步，给他笑一下怎么样？又会让你少点快乐，对不对？哎，可是我们就这样子。我现在开始笑一点哈，快点哈，10点10分好不好？不要那么吝啬，或者就是自然的给出去，因为什么呢？这就是你我能带出影响，生命产生影响的能力。记得我刚刚提出来，在我主持一些追思礼拜以后，我心有所感。我在想，当我安息的那一天，你们会记得我什么？啊，是不是？那我现在问各位，当你安息的那一天，我希望我没有得罪啊，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哈。可能是300年以后你安息了哈。请问一下，你要别人记得你什么？好好想一想，我们当初的做爸爸妈妈的，做爷爷奶奶的，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你的孩子、你的朋友、你的孙子，会记得你什么？特别是我们做爸爸的，当你在家的时候，你给孩子印象只是在看电视，只是在上电脑，这是你要他记住的吗？记住，哎呀，你这个人真无奈，真无趣，永远不会享受真正的满足。你一天到晚总是在抱怨，还是他们会说：“哦，你是从来没有时间享受生活乐趣的人。”弟兄姊妹，这些真的是你要的吗？难道你不希望当你我安息的时候，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他们会说：“哇，我真的很感谢神，我真的很 lucky， 很幸运，我能够有这样一个人。”亲亲人，我们认识他，他是一个伟大的属灵榜样。哎呀，他丰富我的生命。第二，当你有这样子的一个回应的时候，这不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情吗？同意吗？我们有多少人希望是这样子的？哎，都没有人举手啊！哎呦，真的奇怪了。你们都希望他在你们爵士礼拜的时候跟你讲，这个家伙很坏。 我不想，我不希望是这样子啊，对不对？同意吗？第二层呢，你知道吗？戒律是三个要点，你我可以做到。让我当我们生安息的时候，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家人可以来诉说，从这个得到帮助。第二层呢，这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哦、我怎么样，怎么得到这个帮，得到这方面？我们怎么拥有这三个？对，是不是？我想拥有这些，可是怎么样？可是我该如何发展这品格？最近有一个大事情，就是马来西亚航空的飞机怎么样掉进去了？对，是不是？那我不晓得你注意到那个事件发生的那个，大概一个礼拜左右，还不到一个礼拜的时候，有一篇新闻报道，美国的航空局就对波音777型客机的一种特定机好机型提出了安全性警告。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他们提醒啊，波音777的确是很好的飞机哈，但是呢，它有一个特定的机型，它的机身呢，蒙那个皮啊，有一个破裂与腐蚀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个皮不久以后它会破裂掉，它腐蚀掉，然后造成安全性的问题。那么，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想到去年那个铁达尼号的报道。我们知道铁达尼号沉进去了，然后铁达尼号的那个机架后来就被发现。那么科学家就想去了解为什么一艘新的船会下沉的一个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知道了铁达尼号是为什么沉下去？冰山嘛，对哈？啊，我们知道的确这个冰山哈，但是怎么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为什么冰山会沉下去？为什么？你知道他们问所有的幸存者，存留下来的人，只有一个人目击到冰山，就看到冰山，就一个。然后这个幸存者他描述他看到冰山是什么？他看起来就像一艘小的帆船一样，小小的帆船。然后那些其他的幸存者，他亲眼看见铁达尼号沉下去的那些幸存者，他描述当时的情况是。他们看到整艘船就这样下沉，然后他说有没有看到损伤啊？他们说怎么样？看不到任何伤害，对他们而言，就看起来就像整艘铁达尼号是完整无缺的，整个的啪沉下去。你们想到电影，不对啊，那个电影你们看到哦，是有个大洞，然后冰山哐，然后那个船斜过来，然后那个咣过来。我看事实不是这样的。电影那电影特效可以在吸引票房，实际上不是就这样沉下去的。所以科学家都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科学家就发现那个体量，对，所以他们就送那个潜艇到这个沉架之处，他们试着要去找出它沉船真正的原因。他们看了半天呢，也没有看到有任何的损伤，那就很奇怪了。他们就想，哦，这有可能是什么？那个损伤呢，一定是在海底的下面那个淤泥里面，一个船下去以后，会有一大堆淤泥就把盖住了，所以可能是在上面看不出来，可是呢，下面有可能就是有真正的一个原因。所以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使用那个潜艇的雷达来侦测，果然他们就侦测到淤泥下面啊那个情况，他们也找到了真正实际的损害。这个结果是很让人惊讶。知道吗？他们发现下面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口造成的这艘船沉，而是他们发现在水平线以下有六条一般人很难看到的窄缝，在这些窄缝里面，那个宽度没有任何一条是比一个男人的手掌宽的，也就是非常细的。很显然的，一个小小的冰山撞击了那个钢板，然后碰过来碰过去，来回撞了六次。很不幸的是什么？很不幸的，他们撞击到不该有的地方，产生了六条窄缝。你有什么注意到没有？在水平面下面，在水平线下面，不为大多数人所看见的小小损伤，可以让一艘巨大的船沉入海中。 而这也正是你我为什么会失去我们的品格，没有办法带出影响力真正的原因。你有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觉得我们的试探，我们所面对的难处很大很大，是可以很清楚的、很明显的，所以我们可以避开。但是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注意，实际上很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让步，一个没有人会看见水平线以下的一个小洞口，而这个在你看来足够小，甚至什么微不足道，却摆不上台面、见不得人的一个妥协，最终会让你我的生命一蹶不振。请你注意到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品格是你我每天所做的选择来决定的。我该如何发展我的品格？首先，你有什么呢？是非常的选择。你可以选择去阅读，去选择去观看那些让你得到启发、让你得到挑战、让你得到激励、让你变得更高尚、让你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让你的品格逐渐成长的那些东西。不管书籍也好，媒介也好，任何东西能够让你看，你可以选择这样子，你也可以选择去观看、去阅读那些不三不四、贬低你的东西，那些带出恐惧、带出邪情私欲、带出贪婪、带出嫉妒、带出骄傲、带出愤怒的东西。你可以选择这样子，你也不能选择，你可以选择这样子，然后进一步的让你的品格受到了亏损、受到了破坏。第二种呢，可能不是。可能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裂缝，但是弟兄姊妹们，它会导致一个致命的一个妥协。日常选择，你的选择是什么？决定了你的品格是好是坏。然后第二个，还有一个关键的成分，就是你常常跟谁在一起，长期的友谊，对不对？我上次也提过了哈，我们中国人很聪明，讲近朱者赤，近墨者。哎，想请问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讲的孟母要三迁？为什么？因为没有办法争执嘛，对啊，要搬到搬到比较好的争执，是不是？为什么要三迁？为了儿子，是不是？环境广泛搬，因为什么？因为你所在的环境会影响你。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上次也讲的哈？你跟谁在一起，你会越来怎样？越像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很一天几。一天到晚沮丧的人，如果只能把旁在你旁边帮你一些很积极的人，你会不会沮丧下去？不会，他会怎么样？会把你提升起来。对，如果你很积极，然后很不幸的旁边一天到晚跟你讲，哎，这个人糟糕，这个人那个，哎呀，这个教会很烂，这个怎么样？那你怎么样？那你一天到晚这个教会真的很烂，可以吗？你跟谁在？我上次也提过了嘛，你有看到那个高中一学生出来就知道哪一个高中的，对不对？啊，这个太北了。啊，这是为你！你看为什么？因为什么？因为那个气质，那个都在这边嘛，是不是？你跟谁在一起，你就会受到影响啊。所以说夫妻脸，是不是一结婚就开始彼此磨一磨，然后脸越来越像？不是的，两个一起在一起嘛，慢慢的就得了。就在一起同样的，所以不管我们的背景如何，我们的信仰如何，只要我常常聚在一起，怎么样就开始越来越像彼此。我们吗？有什么？其实对你对我也是一样的。我们跟谁常在一起，长期的友谊会塑造你我的品格。有什么呢？如果你同意这是真的，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很完美拥有这三个品格啊的人，每天跟你在一起，好不好？
好。
为什么好？因为你会受他影响，你就要慢慢怎么样？有这三个品格，对，同意吗？你每天被这些品格笼罩着，你沐浴在这三个品格里面，那么你就开始怎么样？开始被潜移默化，慢慢成为拥有这样品格的人。那后来我发现，你就慢慢的开始对其他的人也反映出这种品格，进一步的来改变他们，影响他们。我有没有讲清楚？是不是这样子？有什么呢？你知道吗？你可以跟这样一个人成为朋友， 此时此刻你会这样子，因为啥？因为拥有这三个品格的人，一个完美的图画，一个完美的人物就是谁？耶稣基督。第二层呢，这个完美的图画画面就是耶稣基督啊！你看，想想诚信啊、哦，怎么样啊？热忱啊，慷慨，这是耶稣基督的描绘，是不是？当耶稣基督要进提人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人们想要的是什么？永自他为政治的王。但是怎么样？后来耶稣以高度的诚信谈到他们真正的问题。好、哦，耶稣怎么样？洗门徒脚的时候充满了有没有热忱？充满热忱，他是当他们洗脚是不是拿钢刷、啊？不是的，充满热忱要洗他们脚，对不对？然后他如何将他的生命，将他保险为我们所有的人的额流，那就更不用说了，有没有很慷慨？是的，是的。因为什么？因此他就被高，圣经告诉我，他就被神高举，给他荣耀，并且从死里复活，来到众人前摆。有什么？现在有什么？你我可以有一个日常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跟他有关系，他可以带给你一个由内到外改变，这不需要你努力去做什么，这只要你愿不愿意认识他，愿不愿意信靠他。要怎么就是刚刚我说的，我们不能够确定我们最后的时刻是什么情况，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就在此时此刻，我们却可以决定，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要留下什么。而当你有知道耶稣爱你，当你知道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差派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就是要让你知道他是何等爱你的时候，当你知道这样子，你有一个回应说，啊，我要耶稣成为我的救主，我要一生来跟随他，我要跟他有些相交，那么当你做这样的决定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被神来塑造，你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成为拥有这样品格的人。甚至我告诉你，就是我们可以慢慢慢慢的发现到，在潜意识里面影响到其他的人，让别人也拥有这样的品格。有什么样的提出的挑战？你要拥有这样的品格。第二层面，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可以增强你这方面的影响力？你要不要全在你的选择？我们先讲。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这里所有人，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今天的信息对我的意义是什么。重要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到你是何等的爱我。你让耶稣基督差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为的是什么？是要表明你爱我们。天父，不是不管我的表现如何，不管我的老板爱我不爱我，不管我的朋友爱我不爱我，我很清楚耶稣爱我。天父帮助我，给我们一个信心，给我们一个自信，所以我们可以来操练。那我们今天这个信息，不是只停留在我们脑子里面，而是能真正进入到我们心里面，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带领我们。天父，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以至于当我们要去见你的时候，我们留给我们的后人，留给我们的亲戚，我们的朋友，是一个充满正面影响的。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带出影响力，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能够真正得到帮助。天父，谢谢你，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奉靠主耶稣圣名，阿门。